那么，在讲完飞机运动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讲一下三自爱国运动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时呢，民国晚期，国民党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，成为了唯一的统治者。后来，中国历史呢，就来到了这个日清时期。日本人呢，有前面我们所说的，因为跟清朝所订立的一系列条约，所以早就已经进入到中国东北地区。后来呢，日本人其中的军国主义者制定了侵略中国乃至亚洲有些国家的计划，然后伙同这个意大利和这个德国，形成了世界的法西斯轴心国。日本国内很多的反战人士，包括前首相犬养毅，还有一些个亲中人士，都强烈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者，尤其强烈的反对那些日本的少壮派军官。后来发生了起码得两波著名的这个日本的政客遇刺案。包括犬养毅和一些个其他主要的这些政客啊，这些个政治家都被这些少壮派军官冲进去乱枪打死。后来这些军官当然也被处理了，可是以这个东条英机呀、山本五十六，尤其东条英机啊，山本五十六因为留学过海国，这个美国，后来作为海军的什么，这个元帅，作为海军大将吧。所以他是反对跟美国开战的，但是在东条英机等人的策划之下，所以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开始。正式的侵华，从东北来讲，其实是1937年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，蒋介石从头到尾发布的都是抵抗命令，只有在南京京城，眼看守不住的情况下，发布了一次撤退命令。这不是说全局的不抵抗，乃是什么？敌我力量悬殊。那个时候呢，就产生了一个最高层命令和底下军官命令之间的不和谐，或者直接指挥部队的指挥官的命令之间的不和谐，所以才导致南京，整个南京城的守军和人民死伤了几十万人，这个惨痛的教训，这件事我需要再说一下啊。蒋介石当时呢，他没有说必须抵抗，也没有说必须不抵抗，他说我把权力呢给你们，你们根据形势去判断。当时蒋介石已经撤出了什么南京了，最后中国几个方面的守军误解了蒋介石这句话。最后直接的就下达了撤退命令，前边需要都已经做好跟日本人殊死搏斗，就是最后一搏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了。然后呢，听见当时守军的几位啊主要的这样的军官说，这个当时的这个委员长下令啊，说这个不抵抗了。最后他们纷纷的有落荒而逃的，有直接的缴械投降的，有部分人一直与日本人周旋。大家都听过啊，那个中华门那个事件知道吧？就一直在那里抵挡，知道吗？是不是？还有著名那个仓库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对，这些都是抵挡的，直接的，这样的一些个军队和这样一些士兵。那人民呢？一听日本人要进来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逃跑。可是日本人三面封锁，那时候已经逃不了了，很多人就活活的被江水给淹死了。相当一部分军队跑的过程当中，被日本人在不断的追杀和轰炸的过程中死去的。所以如果当时抵抗一下，不至于死这么多人。但是当然打不过，结果是肯定会失败的。打不过，因为你弹药、粮草这些东西都不够，而且天津，而天津那时候或者叫南京啊，无险可守。 从这个地理地貌上来讲，只要是从上海一登陆，知道吧？上海行经什么？这边的嘉兴啊，这边的这个啊，就是上海，就是长江三角洲的这些个区域，只要一登陆，无险可守，确实是无险可守。就离苏州比较近的这些地方，除了太湖这边，你再往东，包括昆山，知道吧？包括那边的那个张家港，啊，这些地方你看一看，根本就是无险可，它没有大型的山脉，没有大型的山系。后来寻思，日军要3个月灭亡中国，中国政府蒋介石当时是要殊死抵抗的，所以就直接跑到重庆去了。最后，中国北方的很多学校南迁，北方的好几所著名大学南迁，北大呀、清华呀这些个南开呀，就形成了西南联大。然后，蒋介石政府就从南京跑到了重庆，那就是重庆国民政府时期。在那个时期呢，蒋介石一面抵抗，一面寻求跟共党合作，跟共军合作。当时那个时候，共产党的军队还很孱弱，基本上都是说一些游击的。或者说是一些小众力量，可是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，那个共产党的军队当时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了。再加上我们知道，从37年直到45年，多少年？7、8年。其实要是把以前全算上，其实13年。那么。在抗战过程当中呢，因为两党不断合作嘛，后来呢，就是共军就在各个地方成长起来了。其实早期他们没有势力，势力很小，只是个党派嘛。那个时候第二次重庆谈判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考虑的事情是怎么样改组，怎么样的进入到什么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，然后那个议会，共产党、国民党各自的这个人数是多少，当时都在讨论这些事情。而且当时，因为共产党没有实际的军队，把共产党员啊，他们，这个纳入了部队，最后呢，就使得有些个部队被共产党所领导，或者说是其中党员居多，这就有什么新四军，知道吧？啊。就是新编第四军嘛，就新四军，还有什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我们叫八路八路的是八路军，其实都是国民党政权之下的军队。那这个军队当中的几个人，比如说以前的叶挺，知道吧？他呢，就是亲共的，本来他是国民党的这个将军，后来呢，他亲共了，以至于最后甚至他加入了什么？加入了共党。他在死之前，就是加入了这个已经发出了入党申请，就是叶挺。叶挺之外，包括那个时候的大家知道的朱德啊，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身份。但早期他们都是国民党，要注意啊，都是国民党。后来他们改党了，改籍了啊，这是需要你了解的啊。后来呢，在这个抗日时期啊，那么共产党呢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。那个时候，主要壮大势力的方式就是派他们的一些个专员到各地去发展根据地，以至于蒋介石早年对他们进行一系列围剿，在南方有5次围剿，第5次围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因为蒋介石底下的一些幕僚，包括薛岳将军，都是能征善战的，有人称薛岳将军为战神，所以。他们对共产党的围剿是很有利的，但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，然后在这个杨虎城和张学良的介入下，蒋介石同意了要跟共产党进行进一步的合作，被迫无奈嘛，最后呢一起协同抗日，然后在这个国共合作的过程中，也是日本侵华的过程中，共产党的军队就壮大起来了。在1945年，国民党作为唯一合法政府，接受了日本人。无条件的投降，但是当接受日本人投降之后，就开始考虑怎样的组建新的这个政体了。那个时候国民党是执政党，允许共产党存在， 共产党可能成为一个在野党存在，也可能以后真的成为一个民国或者以自由民主为发展目标的国家，所以那个时候共产党就不再被视之为一个党匪了，或者说一个乱党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确有过一些讨论，所以在两党进行不断磋商的过程中，是有可能两党共同轮番执政的，有这样一种可能。但是国民党的势力远远大于共产党。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，就是在谈判过程当中谈崩了，谈崩了怎么办呢？二者就开始积极筹备着内战。1945年，直到1949年，4年左右，那么这4年左右，什么导致事态百转急下？共产党后来小米加步枪的这样的一种配置和军队，竟然后来居上呢？就刚才说的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已经足够多了。当第五次反围剿那个共党失败之后，他们就开始通过渡赤水河，然后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，后来又有了井冈山会师，后来又有了土地改革，后来又有了各种肃反运动，后来又为党中央定调，为这个领导人定人，最后就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共产党就建立起来了。毛泽东为中心的共产党，他获得绝对权力的时候，包括王明、博古啊这些人怎么样，全部被打倒了。这都是以前共党的主席，知道吗？包括这个早期的当权派人物，比如说李立三啊，比如说这个瞿秋白，知道吧？包括向忠发。这些人，向忠发是直接被枪毙了，被国民党枪毙了。这些人就全部都死亡了，啊，那么王明啊，这些人本来都是掌控这个党的最高权力的，然后在这些人失势之后，其实周恩来当时掌控党的最高权力，博古和周恩来加上李德，周恩来是跟博古、李德组成了三人军事小组，这三个人具备军权。当时是代表整个的这个红色力量的最有权的三个人。后来在遵义会议上，周恩来呢主动的让权给毛泽东，成全了毛泽东，使得遵义会议之后，毛泽东在党中央的第一人的位置就被奠定了。大家知道这过程吗？但是即便如此，好多人其实是可以觊觎他的位置的，他一时之间都有可能被别人取代，直到后来，我们知道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然后呢，他就坐稳了这一把交椅。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事件，包括另立中央的这些事情，我在此就不再赘述了。那么48年到49年之间，我们都知道，后来有了这个三大战役，还有了渡江战役，还有渡海战役。三大战役知道吧？从东北打到华北。打到什么华东？那华东就是什么呢？徐蚌会战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所说的淮海战役嘛，叫徐蚌会战。然后呢，就是前边的这个平津，再往前追溯就是什么辽沈。这三大战役时候，两方的兵力还是国民党占优的，但是国民党那个时候失败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：第一，国民党内部不和，严重不和。其实大家知道吗？在这个孟良崮战役当中，当张灵甫听过这个人吧，被这个粟裕和陈毅给这个打败之后，国民党就日木西垂了。虽然那时候军队力量还很可观，因为各怀鬼胎，北边的什么傅作义是不是？这边的李宗仁、白崇禧是不是？那边的什么廖耀湘，那边的杜聿明。那边的黄维、黄伯韬、黄百韬，是不是？你就看这些人，各怀鬼胎，哎，都各自经营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，包括阎锡山，就是山西王阎锡山，对不对？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，包括山东一带的卫立煌，他们全部都是当时民国时期的大军阀，最后被整编了。连蒋介石的两大拜把兄弟，第一汪精卫， 跟他分道扬镳了。第二拜把兄弟谁呢？张学良也把他给捉起来，搞了个什么西安事变。所以蒋介石他的心被伤的可以说是千疮百孔。你可以看他的日记啊，他日记里就写到，在日记里边毫不遮掩的写到他对这些人的恨。没办法，他也是恨铁不成钢，他发现这些人没有大局观，一盘散沙，所以他才积极建立自己的中央军，使中央军成为了装备最精良的军队。所以在中原大战时期，这么多的这个军阀联合起来打他自己，打不过。中原大战，阎锡山、冯玉祥全是一伙的，抱团打他，打不过，最后他就成了一把手。当然是一把手之后，没想到共军在抗日战争这几年时间，竟然发展到了如此迅猛的状态，以至于三大战役开打的时候，虽然总人数上、总兵力上还比他们强，但是内部一盘散沙，所以组织不起来了。第二，人民当时更倾向于谁？更倾向于共党的军队，而不是他们的军队。这跟一件事有关系，跟宣传有关系。弄明白，就是你的宣传手段照人家的宣传手段差的太多了。第三，就是不是影响全局的事情了，就是每一次战争当中，最后都失策，好多重大战役都失策，知道吗？你比如说东北，东北当时呢，攻克东北主要是林彪啊，知道吧？主要是林彪，当然在东北辽沈战役打响之前。那么，很多的决策都是失策的，这个是非常琐碎的细则了，我没有时间细讲。激战的原因嘛，49年，当时，当哪怕是淮海打完之后，大家知道，蒋介石那个时候还拥有基本半壁江山嘛，所以那个时候蒋介石一看不行了，就是通电下野，最后李宗仁就成为了代总统，没做几个月，大势已去，整个的南方长江以南全部的都解放，之后横推到了海南岛。他们本来打算把海南岛作为一个死守的据点，后来海南岛啊，因着韩先楚将军，听过这个人吗？韩先楚啊，不是太出名，因为他不是什么，就是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中的，他是什么上将。但是他也是一个，战功赫赫的人，尤其在解放海南的这件事情上，当打到海南时候，海南的琼州海峡使得海南岛和大陆之间非常远，坐车不是，对不起，坐船将近1宿时间得。那时候小船就更难渡过琼州海峡了，不像台湾海峡和大陆之间非常近，所以解放台湾反而认为很容易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韩先楚说：“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解放海南，海南是永远都别想收回了。”所以韩先楚当时就要求趁热打铁，乘胜追击。毛泽东当时也是一将逞勇追穷寇，莫使沽名学霸王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趁着这股劲儿，一鼓作气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把他们全拿下。最后的结果就是，韩先楚就是跟周围的那些个同僚们说。我们必须得抢先，在他根基未稳的时候，然后进到海南。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假设，所以呢，就征调了很多民船。民船呢，最后一群人，就是说杀了个措手不及，直接的登上海南了。然后海南就很容易解放了。然后有些个就乘军机就开始跑，再飞，直到飞到台湾。但是台湾是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所以台湾本岛、台湾沿海。加上台湾的金门大小岛，一共2个金门岛，全部重兵把守。因为你如果把台湾给光复了，整个的共党就全部都得什么，就是灭亡了嘛。所以他们会孤注一掷的，这有点像当时项羽的什么破釜沉舟嘛。基于这个原因，所以人家重兵把守，然后共党当时轻敌了，共军当时派了2个旅左右的兵力就过去，想要收复台湾。全军覆没，就是被炮弹炸成了什么，都炸成灰尘了。最后发现没办法，那时候空军力量很差的，没有空军，海军又没有庞大的力量，所以只靠这个陆军登陆打不过去。最后因着这事儿，台湾被解放。 建国49年10月1日建国的时候，没解放的地方只有几个，一是台湾，还有个地方是西藏。西藏彻底解放是在9年之后，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应邀进京参加会议，最后给了他们两个人两个称号，一个是人大副委员长，一个是政协副主席。啊，安抚他们，最后西藏才解放。然后这不49年建国吗？马上有一些个，哎，事情就接踵而至了。所以我们要讲的三次爱国运动是在这样的背景下。我们看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成立，随即在1950年5月，当时叫政务院，没改过来呢啊，跟民国时期是一脉相承的。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召见宗教领袖吴耀宗等人。吴耀宗等19位基督教人士商讨基督教在新中国的各种问题，那么这促使吴耀宗等就起草了《基督教宣言》，继而提出了自治、自传、自养。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，自立加上是不是啊？这个自演、自传、自治早就被外国差会在会议上一次又一次的提出了。这个时候重提三字，则是另一番意义了。提出三次之后，要求各地教会信徒及传道人去签名，此为三次革新运动的开始。1950年6月25日，我们说朝鲜战争爆发，10月25日，中国人民军志愿军就加入了。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对韩作战，或者对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队作战，是很仓促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先停一下，我们评价一下这件事儿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们说我们做统治者，或者我们如果当时有权柄掌管军队的话，不应该这样做，没有必要这样做。所以，《长津湖》这个电影，这个又刮起了一股吧，或者一场吧，爱国主义风潮吗？很多人看见说志愿军多么坚强，但是很多人看得更远，他们在那个地方被活活冻死，尤其冰刀连嘛，被冻死了。你现在看见他们能够冻死，都矗立在什么这个战争前线，但是你需不需要问为什么他们被冻死？那你说因着衣着单薄吗？那你必须要再追问为什么他们衣着单薄吗？所以往下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大概说一下这段历史。我们知道，49年建国了，但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哪国家呢？不是美国，是苏联，是俄罗斯。当时斯大林还活着。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俄国吧？而且最坏的也是俄国。这不是说俄国所有人都坏，我现在指的是什么？斯大林政权的邪恶。他30几年开始肃反。自己最好的同志，他就杀了60万，加上民众，他杀了300到400万，这都是无辜的灵魂。三四百万在地狱里边是不是一大片？你就想一想，他很残忍的。斯大林是在基督教东正教的神学院长大的，本来是立志做什么？做牧师、做神父的或者神父的，谁知道后来呢，成了个邪恶的魔鬼。斯大林、史达林，啊，最后呢，这个魔鬼呢，一命呜呼。有些历史可能坊间传说，这就是坊间了，说他是被赫鲁晓夫他们毒死的，可能性不大，可能性不大。另一个魔鬼希特勒，知道吗？他就是差一点儿就成为画家。如果他成为画家了，也就不会有600万犹太人死亡了。这都很有趣儿的事儿。好，我们现在说，为什么我们说韩战爆发之后，中国没有必要参与？第一，晚清的动乱还少吗？军阀混战还少吗？国共两党打这么多年还少吗？哪个国家一建立都需要休养生息的，与民休息，发展经济。但是呢？当朝太祖呢，一拍桌子就决定了要出兵。 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有几枚炸弹是落到什么鸭绿江边上了。这种事情完全可以透过谈判、国际上的一些个会议去进行解决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有什么美国侵略的阴谋论吗？其实，俄罗斯在后边啊，为金日成站台，知道吗？但是他们却不出一兵一卒，为什么说他们坏呢？他们挑事儿，跟美国对立之后，他们自己不派一兵一卒的，然后提供一些弹药让你们去打，然后他坐收渔翁之利。然后这里还有个最可恶的事情，金日成玩着中国，同时又什么，又这个靠着俄国，然后骂着美国。就真正最大的受益者是什么？金日成也不是北韩，因为北韩人民被绑架了，是金日成家族，金日成的姥爷是长老会牧师。这基督教的牧师，到他这一代就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人。金日成，那么我现在还得说一下事实啊。韩国李承晚是当时韩国的那个那南边的那个代表，当时是一个国家叫朝鲜嘛，后来变成了南韩和北韩。我现在问你这么个事情：李承晚跟金日成打仗，本质上是什么样的一场仗？不是内战这个点，谁都知道是内战。我告诉你，是反侵略战争。因为李承晚人家作为朝鲜人，我现在不希望国家是什么？是这样的，人家是有选择权利的。另外，人家自己的势力范围是这么大的。然后呢，燃起战火的金日成，带着他北韩的军队，在俄罗斯的支持下，苏联的支持下。几天之内就把战火直接烧，已经烧到了首尔了。当时叫什么汉城，后来为了去汉化，他们把汉城改回首尔了。音译啊，那么人家李承晚打这个北朝鲜的金日成是属于反侵略战争，懂吗？所以美国勒令，不是那个联合国勒令北朝鲜赶紧退兵，你退兵我们就不介入。所以。北朝鲜不退兵，联合国存在的功用是什么？联合国不能随便的侵略一国家的，但是你侵略别的国家，我就需要帮助别的国家反侵略，所以人家才组成联合国军，知道这意思吧？烧到首尔了，马上要所谓光复韩国全境了，就北朝鲜全境了。你在这时候中国可以看热闹，但是没有选择看热闹，因这几枚炮弹。这时候这边苏联跟苏联那时候友好嘛。因为是哥们儿嘛，苏联的老大哥成立了新国家，全是军人拍手笑，帝国主义害了怕，那是那个时代的红歌，知道吗？所以跟苏联那时候是一种难兄难弟吧，算这三个国家合起伙来就抵御西方嘛，就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，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，所以一出兵，这一出兵从50年出兵，直到52年左右结束，我告诉你。可清楚记载的死亡人数就超过20万，那如果加上可能是没法统计的，有人保守估计是30到35万，这不是人吗？那你要35万人死亡，哪怕20万人死亡，多出个家庭，所以那时候军烈属很多的，这个家里边顶上个小牌子，光荣之家，那个旁边。又有个牌子，也是光荣之家。为什么都这么光荣呢？因为很多人的尸骨都扔在什么朝鲜了。最主要的时候，那时候那种民族主义还是如此的这个高昂。比如说《英雄儿女》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影片，《英雄儿女》的主角、主人公，那个片儿里叫王成，他是几个人，他们事迹放在一个人身上了。他的第一主人公是某某某，这个人回来之后。这个人当时他没被炸死，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啊！听见轰隆一声响，他也晕过去了。等他再醒，成为俘虏了吗？真正的史实是什么？他成为俘虏的时候，国人知道了，就是当时彭德怀不是亲临现场做总指挥吗？后来听说这事儿了，大家就开始骂他，说你做了什么？做了这个傀儡，做了俘虏。你要注意， 欧美一般做俘虏，就是打不过可以缴械投降，不负道德责任的。中国是死了比活了光荣，就是你死了还反而好，比活着光荣。这古代也是，男生你如果上战场，你要么什么战死沙场，你要么呢，就是你不是主动死就是被动死，你要么不战死沙场你就自我了结，不成功你就成人。
对，
所以才有李广自杀的这个可怜的历史悲剧。大家知道李广吗？李广难封侯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指的是谁？指的是谁？指的是卫青，不是李广。很多人搞错了。但是跟卫青一起出生入死的是谁呀？其中有一个是李广，其中有一个是李广。那么李广后来死了。李广前几次打败仗迷路了，然后要被处死的时候拿钱买，最后他就怎么样保全一命，以至于后来卫青又要远征漠北，他又跟着卫青去了，向这个汉武帝申请，汉武帝觉得你年事已高，不要去了，他为了争回以前的面子又去了，可是他又迷路了，知道吗？在大漠迷路了。那你同样作为军事领袖，人家霍去病怎么就不迷路呢？啊，霍去病人家怎么就不迷路？卫青怎么就不迷路呢？卫青在龙城一战上出名的，霍去病呢，饮马瀚海，是不是封狼居胥，打到了狼居胥山，打到了北海，最后就成为了武将之冠了。他们怎么不迷路呢？所以他迷路了，其实是自己的失败，但是。就因这迷路这事儿回来，捂脸见家乡父老，前边有项羽，后边就有李广，自杀了。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，你能明白这意思吗？后来李广的儿子李敢，竟然被霍去病给射杀了，这个非常复杂这段历史。那么中国人就是有一种，无论是男的，你如果战争不死，你也得死；女的呢，如果你被强暴。不是通奸啊，怎么样？你就活着干什么？你跳楼啊，上吊算了，都是这个思维模式，看不看见？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畸形。所以朝鲜战争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，成为俘虏。后来交换俘虏的时候，这个王成元清回来了，然后只能默默无闻的。生活，关于他在文革时期的事迹，他文革时期关于他的一些事儿又被提起了。你看那个影片放着，是不是？看着影片中的人物，看似是自己，其实都知道演的就是他。可是那里边是崇高的待遇，现实中的他呢，被冷落在一边，甚至批斗，多大落差呀！后来最主要的就是，我现在讲的最关键的是啊，韩战。打得太突然，上峰一下令，军队就得去亲赴现场。当时就把在南方，知道吧，戍边的一些军队也给调过去了。当时穿着单衣，马上要开战就临近冬天了嘛。你比如说你现在8月份开战，你是可以穿单衣的，但是你考不考虑鏖战呢？历史上就近代2次，包括拿破仑的失败。拿破仑是打俄国失败，哎，历史很巧合，希特勒也是出兵打什么俄国失败，历史巧合，这是第一个层面。第二个层面是都在临近冬天之前开战，以至于3、4个月陷入到极冷的这个什么寒淡战争，或者说战争泥沼，最后导致这两个军事狂魔失败了。类似去的时候。还是比较暖和的，但临近秋天了。后来仗针一打起来，马上进入冬天了。最后怎么办呢？那时候就是，尤其在东北那块儿，发动各个什么这个厂子，甚至是普通老百姓家庭，帮助这些个志愿军缝棉衣、棉裤。但是几十万的军队，对，根本就是啊，供不应求，这才是他们被冻死的主因。如果说被枪打死了是码事儿，那是战争正常死亡，但他们是被冻死的。如果他们被冻死，再加上他们被饿死， 知道吧？那这两种死亡就是在战争中，你决策者失策导致的死亡。决策者失策导致战争死亡，你不需要负责吗？段祺瑞知道这个人吗？值得佩服啊！有一些人，就是在这个上街游行的过程中被士兵开枪误杀了。段祺瑞听说之后，立下一个志向，但是这志向挺有趣儿啊。从今往后绝对不娶小老婆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的意思是我宁可苦待己身，以昭告天下，这些人的死亡跟我有关系。我从今往后，我要怎么样斩断一切的属世的这些个欲望，来缅怀、来纪念死去的这些个先人。他是这个态度，但是后来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在很多层面上发现那个道德每况愈下的。好，这是韩战的一个背景，好吗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志愿军10月25号不就加入了吗？10月25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冷，比较冷了。但是分奶，因为他们来的时候10月份不算什么，他们在南方来的嘛。但是到了什么，到了那个地方就比较冷了，尤其是大战，它有第一次战争、第二次战争、第三次战争，这几次战争呢，就是来回拉锯，围绕着3八线，你推过来，我再推回去，就是来回拉锯。那你知道这个时候吗？1951年4月就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。并接管教会、办医院、学校等一切企业。以后，教会普遍展开了对美国传教士及基督徒领袖的控诉运动和政治学习。哎，边境地区打仗，中国内部呢，干什么？控诉基督徒领袖杨绍堂、毕范宇、倪柝声、敬业营是典型，一定要抓几个典型。那个时候，那种批斗是空前的。那个时候，在教会中，你才知道你跟谁是怎样的关系。因为那个时候，以倪柝声为例，他的好多同工，他以前出生入死的啊福音战友，在那个时候都纷纷背叛，啊，纷纷起来直接就控诉他，有的甚至以莫须有的这些个罪名，直接安在倪柝声的身上。是这样的，所以此时期三自会取代了中古华全国基督教协会，成为基督教界全国组织中心。西方传教士在1951年的时候，因为已经大多数离开中国了，所以批斗的对象不是洋人了。1954年7月22到8月6日，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举行，决定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。以下就简称三自吧。第一届的主席是吴耀宗，那时候只有三自，没有机协。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叫两会，那时候只有一会。1955年10月，政府宣布三自会以外任何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，教会正式被控制，部分不参加三自会的教会领袖被捕。1956年，各地的三自会纷纷成立，就底下的。盘根错节的三自会纷纷成立，那不参加三自会的信徒就转入地下教会了。其实没有所谓家庭教会，谁信主，家人全家信了，不叫家庭教会。哪个家庭能够直接叫有组织的教会？所以你怎么说都不合适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家庭教会是特指在中国东方世界的东方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组织、特殊的教会形式吧。1958年后的大跃进时期，教会许多教牧人员被送去政治学习班了，后被送去工厂参加劳动生产。所谓大跃进，大家知道吗？三面红旗嘛，大跃进，超英赶美就是大跃进。三面红旗，一是超英赶美，二什么？啊，生产公社。三是纲领嘛，就是怎么样，全面的。推进什么共产主义，什么什么三面红旗嘛，就这个，这导致了许多教会无人牧养，三自会为此组织了联合崇拜，对教会进行合并，因为没人牧养嘛，领袖都被抓差不多了，所以上海有200间教会合并成了15间，北京有64间合并成了4间， 1959年，三自会完全控制了全国教会，并将其压缩至几个大城市中的数间教会。大跃进时期的农村教会全部被迫停止聚会。因为五六年啊，因为59年是大跃进时期，59年又发生了什么呢？我告诉大家，59年、60年、61年三年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人祸导致的饥荒，全国死了3000万人左右，跟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，那时候刚死了300-400万人。可是，195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这场全国性的饥荒，3年呢，死了3000万人左右。然后这是有统计的啊，这不是瞎说的。因为死了这么多人，所以1961到1965年就发生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两条路线之争。但是这时候我需要强调一下，刘少奇也算是罪有应得。刘少奇是在中共内部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，所以在斗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不可能反对毛主席的。原因之一或者有一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，就是我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，我怎么能反对毛泽东呢？他死的确实惨，被批斗死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其实是拿石头怎么样砸自己的脚。他是留过洋的，他和邓小平留过法国。所以他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，像陈毅视野也还是比较开阔的。毛没留过洋，只是建国之后去过苏联，知道吧？在那还没有受到太好的待见，所以毛呢，他很多东西是从书上学的。毛最愿意看的书有那么几本，其中有一本是历代帝王必读的枕边书，叫《资治通鉴》，知道吗？所以毛是看这些书成长起来的。所以在斗争的领域里边，毛泽东是人精人杰，与天斗与地斗，其乐无穷。所以他斗不过毛的，这样的。所以这位后来的文革就奠定了基调了嘛。所以文革怎么开始的？文革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文革的开始是因着当时全国有个演出叫《海瑞罢官》，《海瑞罢官》演的过程当中，江青在后边煽风点火，之后呢？毛泽东借着这个机会，因为毛泽东在1960年，尤其是我们说一五计划失败了嘛，是二五计划时期，然后也不咋地，因为大炼钢铁都胡闹，他违背基本的这个工业或者经济常识嘛，把你家的破铜烂铁都拿来融为一炉，然后弄个总产量，就跟美国和英国 PK，你说这胡闹呢？不是扣过什么冶炼是不是？矿产的正式的什么这样的一种提炼，那都是胡闹呢。所以超英赶美这个目标都是一种政治狂人的想法，知道这意思吧？那么那个时候生产公社一出来，然后记工分的吃大锅饭的人的个人的努力的那个积极性就被抹杀了，所以大家都去混日子，早上起来不挣工分，磨一天，我们叫磨洋工嘛，磨一天洋工。反正也是活儿，也能挣分儿，人不去不行的，啊，白天劳动，晚上学习，然后最后呢，导致很多虚假数字陡增，那亩产量那都直逼这个，就是神迹，知道吧？那就这个情况，所以当时有些个确确实实冷静的人，包括什么彭德怀什么的，那些这可能吗？所以后来。刘少奇接续他成为党中央主席的时候，刘少奇后来成为正式的被选出来的主席，合理合法的当时是，然后就出去调研。刘少奇很殷勤，坐着绿皮火车到处去调研，发现以前太多的报告全是有水分的。后来就寻思科学的去发展，理性的去治理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毛呢还活在他的千秋大梦之中。最后，这两种路线就在毛退居二线，在杭州疗养的时候爆发了。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炮打司令部》，我的第一张大字报，拉开了文革的序幕。是年是1966年，1966年直到1976年，这一件事情引发的文革，使得中国历史倒退了几十年。 因为59年建国的时候，中国经济总量比日本是要大的。虽然被侵略了这么多年，但经济总体量是大的。可是后来日本成为亚洲四小龙，又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，仅次于德国。后来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。中国呢，发展中国家，一直忍痛吃苦挨饿，就是在我们小的80年代，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情况是家徒四壁。一结婚，那时候极其简单，都是在公房当中一排，然后给你分个小房，把门一拉开，一应俱全，因为全在一起，厨房、卫生间全在一起，一铺通炕，一家好几口人睡，然后好几种家用电器，手电筒、电熨斗，好一点的有缝纫机，后来就是自行车。永久牌的、飞鸽牌的，80年代初才有了所谓电视，都是黑白的。最早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我老家那时候条件就稍微好点，最早的是菊花牌，菊花牌完了才有那个什么熊猫牌，就日本的熊猫牌，知道吗？然后才有了上海牌，就这些个东西就是家用电器就大件了，结个婚弄个电视不错了。到了90年代左右的时候。才有个别家换了彩电，但是你看许多的时候，日本的那些影片，知道吗？二战之后不久，人家就有电视，不，然后又发展了若干年就有彩电了。我们照他们就差20-30年，都是瞎折腾导致的。只要不折腾，然后休养生息，其实那个时候日子不至于过得那么艰难。你现在过年，你吃山珍海味腻了，那个时候一顿饺子觉得特别特别满足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个，现在都是什么挂大白的，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那个壁纸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那像的那个现代的那个乳胶漆。那时候糊墙糊棚，先生报纸糊，后来用白纸糊，都是用白纸糊。然后窗棱上，还得用那个腻子来怎么样，来这提前给它封上。是吧？这防风嘛，先有人家是水泥地面的，一般都是土地啊。对，那个扫地的时候还得需要用那个扫把，提前洒点水。你不洒水，暴土扬长啊，全是灰尘，都是那条件，都是条件，就这样的。所以刘少奇留过洋，他几十年前之前他的经历，他就希望很就是正常的去发展经济。就像当时李鸿章到了纽约，吓一跳，觉得到了外星一样。武大洋下不是武大臣下西洋回来之后，才真的见了世面。所以你要真的进入现代化社会，真的进入现代化社会是要接轨的，需要学习的。所以毛和刘的相争，不单是两个人、两个团伙的相争，不单是两个文人的相争。其实是现代和古典的相争。毛是学了马列皮毛之后想搞什么？想搞一言堂，就不叫皇帝，仍做皇帝。刘少奇是真正希望通过政协、政治协商会议，是吧？人大，透过这些，然后邓小平时期执行了刘的理想，就是多人领导嘛，多人领导，知道吗？也是一种寡头制，我们管这叫共和吧，就是在这个领域上，或者叫民主集中制吧，这种方式去领导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背景导致了1960年第二届基督教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。1961年7月30日，《三字机关报》报道了，就是《天风》这个报道，《天风》是一个机关报啊，后来还在发行，《天风》竟然批判儿童主日学。1966年6月，各地学生掀起了造反运动。文革正式开始，8月，红卫兵关闭了所有公开的教会，焚烧圣经和属灵书籍，许多教牧及信徒被打成牛鬼蛇神，而遭到批斗、监狱啊、监禁啊，或者被流放。在这段教会遭遇空前灾难的时间，仍有许多信徒私藏手抄圣经，收听福音广播，在家庭当中、地下室里秘密聚会。反而信主人数不断增加，神迹奇事比较普遍。那么文化大革命后期，各种宗教仍遭禁止， 但农村的家庭教会却更为复兴了。后来，在文革行将结束的1975年1月17日，新宪法28条明确规定，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的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，就你信和不信不要互相干涉，都是有自由的。这是写在宪法中的啊。1976年，四人帮倒台了，国务院属下的宗教局方才恢复工作。1979年4月9日，宁波教会重开，为文革后第一间重开的公开教会，第一间重开的三自教会就是宁波的教会。1980年10月6到13日，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成立全国性教会机构中国基督教协会，和三自会合称两会，丁光训任两会会长。每4年联合举办一次全国会议，基协4年举办一次全国会议。基协之前什么？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，简称三自。三自和基协现在变成两会，两个牌子，一套班子和两堂一套人马。1981年重建省级三自组织，1982年重建县级三自组织。3月，中共中央。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，编号19号文件的有一段话提到了家庭教会，是这样说的：说关于基督徒在家里举行宗教活动，原则上不应允许，但也不要硬性禁止，而应经过爱国宗教人员说明信教群众另作适当安排，就是说应该找那些个。通晓这个宗教事务的人，小以利害，尽可能去商量着来。当时还是这个态度，看见没有？因为文革结束了，怎么样，也就不折腾了，不折腾了。然后呢，宪法第36条设立了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，这里边怎么说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自由，任何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者。不信仰宗教，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宗教的公民。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，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啊，损害公民身心健康啊，危害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。所以，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。前边讲的是自由，后边就有一些东西进行限制，这叫是也是。9月19到24日，两会常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，宗教局肯定了三月云南三自会的三定政策，这就叫要定片、定点、定人，云南给提出的。1985年1月，中共问题资料双周1417报道，中共内部传达宗教七禁，这是内部传达的啊，内容如下。第一，禁止家庭聚会；第二，禁止秘密祈祷；第三，禁止政治摄入；第四，禁止跨县传教讲道；第五，禁止与外国教会秘密联系；第六，禁止私自转让圣经书籍；第七，禁止私建教堂。实际上，这是他们在里边达成的什么共识？就是禁禁禁禁。其实这是一种什么？一种政治上的担忧。他作为统治者。他是运动出来的，他是结社夺权的，他害怕以同样的方式大权旁落，主要在这儿。殊不知，正统的基督教对这个没兴趣，能明白吗？没兴趣。4月19日，爱德基金会在南京成立。1986年10月，天风刊登的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》中，说明三自会的宗旨如下：一。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团结全国基督徒，热爱祖国，保卫和发展三自运动的成果。第二，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。第三，开展国际友好往来。和第四，为把中国建设成高度什么什么什么的而贡献终身的力量。看口号，这都是，这就是三自给自己那发出的定性啊。最后，他们做以下的总结嘛。 那么按政治架构划分，三自会是宗教事务管理局下的一个民间组织，它不是政府组织，但它是在宗教事务局的指导和协助下活动的。三自会的负责人由政府委派或者认可的。三自这个组织不应该是政府组织，但它的负责人却是政府委派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有人问我，三自是不是异端？三自，在三自里，它能不能得救？这又是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模式。我说得不得救跟三字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得不得救是救恩论范畴，在不在三字里是教会论范畴。你这真是风马牛都不相及的。我现在跟你这样讲。一个人信主，他真正相信他就得救了。他很可能是在三自里相信的，就是三自这个体系中的教会，或者三自下辖的堂点，或者三自里的某人讲道时候得救的，这完全有可能。有多少今天归正的基督徒做见证？我最早在三自，有时候我最早在林派，最早在小群。你不是在这哪个？你不是说必须得离开哪个才能得救的？主要是你听没听过纯正的福音，再往上追溯看不见的领域，主要是神重没重生你，神拣没拣选你，在这儿神的拣选，借着人讲道使你重生，这是你得救的原因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在不在三字，不要跟得不得救挂钩。但是既然在三字可能也有得救，他反推什么？那就应该留在三字。说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呢？啊，哎呀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三自和家庭是路线问题，是教会发展在这个政权之下，或者在中国这个国家之下，教会应该以什么模式去建立、治理和什么牧养的这个路线问题。三自会的形成，我们已经谈完了，在这个路线之下，你能怎么样？因为从民国时期，党就介入了，是不是？法规明确规定，到这个阶段，一贯之执行的同时，变本加厉。你现在你就知道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它有一个严重问题，就是你在里边有多大程度上的自由？你讲道随便讲吗？你讲一讲耶稣复活，你讲一讲末日末世。那真的，你这个地方，你加入三字了，你随便讲这些，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按照圣经解经，那我对你表示佩服。不可能的，因为两种意识形态它是有直接冲突的。相信人只有精神永生的，怎么能相信肉体永生呢？啊，相信一切都是有科学规律，规律的必然因果。那就是童女不可能怀孕生子，她怎么能允许你讲童女怀孕生子呢？你童女怀孕生子，你如果向大众去宣讲的时候，他不说你是封建迷信吗？你们谁不结婚就生出个孩子来？告诉我，今天除了玛利亚之外，任何一个女子，如果说她突然肚子大了，然后她言之凿凿说：“我向上帝起誓，我绝对没有跟男人上过床”，你能不能相信？这是不可能的吗？但是用作基督身上，用作玛利亚身上，为什么可能？因为神介入了嘛。但神只能介入那一次，神不可能在你身上再介入一次的。这是你知道的，你是明白的。但是他们不可能相信的。你应该理解他为什么不信，你应该理解他为什么不信。但是你不应该理解他的不信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。二者是意识形态之争，所以在三次里有得救的人，不证明他不应该走出来，懂那个意思吗？啊，那你吃有某种东西，这个东西有害，那你说没给我药死，我就应该怎么样？继续吃它？你这不是胡闹呢吗？好，1996年年底，丁光训辞去两会领导职务，然后后来就出任了什么？这个金陵神学院院长，然后韩文藻呢就出任基督教协会会长了。2022年5月改为曹圣杰了，然后呢罗贯中出任三自会的主席， 2002年5月又改为季建宏了，他们都是中国三字的一把手。1998年10月5日，在联合国总部签署的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，其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，第3部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：第一，人人有权享受思想、良心和宗教自由，怎么怎么样；第二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、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强迫；第三，表示自己的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，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，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、秩序、卫生和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须的限制。最后，本公约缔约，这个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、法定监护人，保证他们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。尤其第4条，我在家教我孩子，你不能强制性把我孩子拉出去，然后剥夺我家长对孩子基本教育的权利。只要你在其中签字，就证明你代表这个国家已经承认了。但是你签完字你不执行，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行为。你明白？就行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把三字啊，这个爱国运动的这个来龙去脉大致的讲了一下。这样看来的话呢，三字当时是另外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，尤其是韩战开始之后，相当多的人啊，就这个重拾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啊气焰，导致啊基督教再一次受到了不公的待遇。以至于那些基督教领袖，很多都被批斗，有的甚至被批斗致死，这需要我们去好好思想这一段历史。